这书能让你戒色，基础版第24章手淫者的类型。一些重度手淫者经常会羡慕轻度手淫者，他们会说，告诉你，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手淫了，我完全可以坚持住。我们会想，要是我能像那样就好了。不过别忘了，即使对于轻度手淫者，手淫同样不是享受。记住，没有人是自主选择成为手淫者的，无论程度轻重。所以所有手淫者都觉得自己很愚蠢，所以所有手淫者都需要自欺欺人，为自己的愚蠢寻找理由。我狂热爱好高尔夫球的时候，经常跟人吹嘘我打球有多么频繁。那么手淫者为什么要吹嘘他们用不着经常手淫？如果这值得吹嘘的话，那彻底戒除不是更好吗？假如我对你说，告诉你，我一个星期不吃胡萝卜都没有关系，我其实并不在乎，你肯定会觉得我脑筋有问题。如果我爱吃胡萝卜的话，为什么要强忍着一个星期不吃呢？如果我不爱吃胡萝卜，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所以当手淫者说，我一个月不手淫都没关系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想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并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如果真的没问题，他就没必要说这种话。他的真正意思是，我强忍着一个月没手淫，同其他手淫者一样，他情愿一辈子再也不手淫，但他又误以为手淫是一种享受，所以最多只能忍一个月。所以轻度手淫者的手淫其实比重度手淫者更重，他们更相信手淫是一种享受，而且戒除的理由也不够充分，因为他们浪费在手淫上的精力相对较少，健康遭受的损害也较小。记住，手淫者从手淫中能得到的唯一享受，就是多巴胺阶段症状的暂时缓解。我已经解释过，这绝不是真正的享受。把手淫想象成身上某个地方发痒，只不过感觉非常轻微，你通常意识不到。既然发痒，你自然会想去挠。随着身体的适应，多巴胺对你的刺激越来越小，于是挠痒的需求也越来越大，你巴不得随时处于挠痒状态。然而有三个因素阻止你这样做。一、时间。大多数手淫者不管是否正在手淫，毫无疑问都随时在承受手淫的折磨，这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以至于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，而这些时间和精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存创造有利的价值。二、健康。多数手淫者都在承受因肾气亏损带来的伤害，身体的承受能力并不是无限的，所以手淫的频率也有上限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连续手淫。一旦身体极限到来，也就是大限将至的日子。三、认识观念。由于社会观念和自我价值的体现与手淫本身冲突颇深，导致普遍的价值观并不认可手淫，而手淫者自己也时刻做着这样的思想斗争，让他们在戒除和破戒的循环中徘徊。这里我会顺便解释几个概念。非手淫者，从未掉进手淫陷阱的人。非手淫者不要自鸣得意，因为他们只是碰巧没有染上手淫而已。所有手淫者在成为手淫者之前都不相信自己会染上手淫，而某些非手淫者偶尔也会常手淫。轻度手淫者，轻度手淫者可分为四大类。一、尽管已经染上手淫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，这样的手淫者并不值得羡慕，他们很有可能成为重度手淫者。记住，所有酒鬼都是从偶尔贪杯开始的，手淫者也是一样。二、曾经是重度手淫者，经过减量法戒除变成轻度手淫者，这样的手淫者最为可怜，要说服他相信手淫并不是享受，比说服一个重度手淫者要难很多。任何尝试过减量戒除法的手淫者都知道，这种方法非但不能戒除，而且还是最痛苦的折磨。 三，偶尔手淫者，他们可能一年或者半年才手淫一次，他的一贯观念是，我只要想，随时都可以戒除，我已经成功过许多次了。这里有一个矛盾，如果他真的享受手淫的过程，为什么一年只手淫一次？如果他并不享受，为什么一年还要手淫一次？实际上，每次戒除时，他摆脱的只是生理上的手淫，并没有摆脱心理上对手淫的依赖。他没有意识到手淫是洗脑的结果，每次他都希望能一劳永逸，永远不用再手淫，可每次又都以失败告终。许多人都羡慕这样的手淫者，认为他们能控制住自己的手淫，想淫就淫，想戒就戒。实际上，这样的手淫者完全没有任何控制权。手淫时他们希望自己戒除，戒除后他们又渴望着手淫，他们永远无法满足。事实上，这样的论断对所有手淫者都成立。只有当某种因素诱导我们手淫时，我们才会把手淫当成一件好事。手淫者永远得不到享受，因为所谓手淫的享受只不过是一种幻觉。摆脱幻觉的唯一方法就是戒除，从生理和心理上摆脱手淫。四，特定环境的手淫者。有人说，我只是在看 AV 的时候，或者其他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才会手淫，这并不是我的本意，我自己是不会主动手淫的。我也知道手淫并不好，实际上我并不能算是个手淫上瘾者。实质上，他们同样没有摆脱对手淫的心理依赖，他有可能一辈子感觉失落，相信戒除意味着失去了很多东西，也有可能把一次手淫变成两次、三次，慢慢的在手淫之路上越走越远。他们就像处于滑溜溜的陷阱边缘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往下滑，绝无翻身的可能。他们跌进陷阱里，只是迟早的事情。我已经多次解释过，手淫能提供的唯一享受就是暂时缓解戒断症状，满足手淫者心理上对手淫的依赖。手淫本身十分糟糕，绝没有任何值得享受之处。所以手淫者只有在一段时间无法手淫之后，才会感觉到对手淫的渴望。这就与生理上的饥饿一样，你饿得越久，最终吃到东西时的感觉就越好。只不过对手淫的饥饿主要是心理上的。很多手淫者都误以为手淫是一种习惯，他们想，如果我能管住自己每月只手淫四次或者更少，那我就会逐渐适应新的习惯，之后还可以进一步减少手淫的次数。你一定要清楚，手淫根本不是习惯，所以也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改掉。手淫是一种上瘾机制，人体对毒瘾的自然反应是摄入更多的毒品，如果没有及时摄入，就会出现戒断症状。即使你只是维持现在的手淫程度，也需要相当程度的意志力，因为随着你的手淫越来越重，对多巴胺刺激的依赖性也会逐渐增加。手淫会摧毁你的健康和意志，让你丧失信心和勇气，越来越难以忍受两次手淫之间的间隔。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在染上手淫的早期，我们才能控制手淫的量。手淫者几乎都会撒谎，即使是对他们自己。绝大多数轻度手淫者手淫的量和频率比他们自己承认的要高得多，所以你用不着羡慕他们，你也用不着手淫，戒除后的生活会幸福得多。你肯定曾有这样的经历，每次手淫时，你都害怕会被别人发现，你把自己关进狭小的房间里，一边手淫一边后悔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每次你都担惊受怕，别人会不会发现我藏起来的 A 片，手淫之后的纸屑，会不会不经意间发现你这样龌龊的事？虽然如此担心，你还是一次又一次犯禁，而最终被别人发现时，你虽然感到无地自容，却又假装无所谓。这下就用不着遮遮掩掩了，干脆破罐子破摔了。这就是身为手淫者遭受的折磨。 百度搜索借友之家，于纷繁复杂中去伪存真，帮你解决疑惑，走向新生。借友之家，欢迎您的到来。